是子芬，您现在所听到的是调频97.5兆赫，湖南文艺广播电台的夜色温柔，我是柴静。问候收音前的每一位最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这样的静夜时分，即将陪伴我度过今夜的最后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安排了有人间事、红尘有我以及深夜私语。今夜在周六的深夜私语当中安排的电话的谈话主题是补偿。看书，一直开着灯，没有察觉光线的变化。从那些你浓我浓的旧姻缘里抬起头，苍灰的天像饱含了雨水，直滴垂下来，让人想起李贺说：“无不识青天高，黄地厚，唯见月寒日暖。”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时光如滔滔河流。昨晚看了《甜蜜蜜》。讲的是80年代末移民香港的人潮中，从底层挣扎起来的一对平凡男女的离乱聚合。初到香港，列车到埠后，纷纷的人都离席了，只剩下背靠背的一对男女还在沉睡中。惊醒后仓皇下车，背道而去，谁也没有看见谁的面容。他们就这样浑然不觉，一直错过了很多年，最终得以在纽约街头相遇。其实是一个没有时间、没有地域的故事，看似传奇，只是一点内心的挣扎。感动现代人的是，在这时代中，以小见情感，如深海脉脉，庄严温柔。谁也做不到这样，恩是恩，情是情，没有欺骗，也没有自欺，在颠沛流离中，仍保有当初的一点心。我喜欢黎明在片尾唱的《甜蜜蜜》，只有轻声的钢琴伴奏，是天风海雨里灯光下的一点暖意。然后歌完了，故事也完了，只剩下黑沉沉的夜，无始无终，浩浩茫茫的在窗外铺卷，像一条深而惆怅的河。手中的书正翻到某一页，那句诗说：“我挚爱的，此刻。”从我们床前流过的是时光的河吗？
最初的结局我们都可以预料，但是那故事后来怎么样？没有什么发生，也没有发生什么。我们的故事在从前早已画上句点，时间的河慢慢的流，时间的河慢慢的流，时间的河慢慢的流，时间的河。
的存在犹如电光石火，而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人间世俗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人间世，
最初跟你来共同分享的是一位朋友所推荐来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思念的周笔。母亲就会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睛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是自从我的腿瘫痪之后，他思念的那些花都死了。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着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活着有什么劲儿。母亲扑过来抓着我的手，忍不住哭声说，咱娘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的活。可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他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他常常肝疼的整宿整宿翻来睡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的飘落。母亲进来了，拦在窗前。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你去看看吧。他憔悴的脸上显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他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了一会儿，坐起。一会儿。那就赶快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看完菊花，咱们就去房扇。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跑着一脚踩扁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的时候，他还在大口大口吐着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那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我那个还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慢慢洒洒在秋风中也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 所听到的就是张清芳的乐琴。继续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朋友所推荐来的信件，接下来是来自湘大的雅丽所推荐来林清玄《黄玫瑰的心》。他在复信中说，这篇文章我早在高二的时候就读过，现在大三了，偶然的在青年文摘上又发现它。我还记得当初这篇文章给我的深切感受，很庆幸再一次读到，就把它抄给你。虽然明天要考六级，不远处又有复印室，但我还是喜欢亲手把文章抄给你，以此表明我是用心的推荐。为了这绝望的爱情，我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沮丧、疲倦、想行尸走肉的日子。昨夜从矿坑灾变中采访回来，因为痛惜生命的脆弱与无助，躺在床上不能入睡。清晨，当第一道阳光照入，我决心为那已经奄奄一息的爱情做最后的努力。我想，第一件该做的事是到我当去的花店买一束玫瑰花，那鹅黄色的，因为我的女友最喜欢黄色的玫瑰。刮好胡子，勉强地拍拍自己的胸膛说，振作起来。想到昨天在矿坑灾变中那些沉默寡言、哀伤但坚强的面孔，就出门了，往市场的花店前去。想到在一起五年的女朋友竟为了一个其貌不扬、既没有情趣又没有才气的人而离开，而我又为这样的女人去买玫瑰花，既心痛又心碎，生气又悲哀的想流泪。到了花店，一丛丛美艳的、生气盎扬的花正迎着朝阳开放。找了半天，找到放黄玫瑰的筒子，只剩下九朵，每一朵都垂头丧气。我粗声地问：“老板，还有没有黄玫瑰？”老先生从屋里走出来，和气地说：“没有了，只剩下你看见那几朵了。每一朵的头都垂下来了，我怎么买？”哦，这个容易。你去市场里逛逛，半个小时后回来，我帮你看到一束新鲜的 有精神的黄玫瑰，老板陪着笑，很有信心地说，好吧，我心里虽然不信，但想到他说不定向别的花店调，也就转进市场逛去了。心情沮丧的时候看到的市场简直是尸横遍野，那些被分解的动物尸体使我更加深刻感受到悲苦的世界，小贩刀锄的声音使我的心更烦乱。好不容易熬过了半个小时，再转回花店时，老板已经把一束元气淋漓的黄玫瑰用紫色的丝带包好了，放在玻璃柜上。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说，这就是刚刚那些黄玫瑰吗？它们垂头丧气的样子还映在我的眼前。是啊，就是刚才那束黄玫瑰啊，老板还是笑眯眯地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明明刚才那个花已经谢了。花店老板说，这非常简单，刚才这玫瑰不是凋谢，只是缺水，我把它整株泡在水里，才20分钟它们全又挺起胸膛了。缺水？你不是把它插在水桶中吗？怎么可能缺水呢？少年仔，玫瑰花整株都需要水啊，泡在水桶里是它的根茎，就好像人吃饭一样，但人不能光吃饭，还需要动脑筋，有思想，有智慧，才能活得抬头挺胸。玫瑰花的花朵也需要浇水，在田野里它们有雨水露水，但是剪下来后就很少有人注意它的头也需要水了，整株泡在水里很快就能恢复精神了。我听了非常感动，愣在那里，原来人要活得抬头挺胸需要更多智慧，应当把干枯的头脑泡在冷静的智慧的水里。当我告辞的时候，老板拍拍我的肩膀说，少年仔，要振作呀。这句话差点使我流泪，原来他早就看清我是一朵即将枯萎的黄玫瑰。回家后我放了一缸水，把自己整个人埋在水里，体会一朵黄玫瑰的心，起来后通身舒泰，决定不把那束玫瑰送给离去的女友。那一束黄玫瑰每天都泡一下水，一星期后才凋落花瓣，但却是抬头挺胸凋谢的。这是在十几年前我写在笔记上的一个真实的事情。从那一次以后，我就知道了一些买回来的花朵垂头丧气的秘密。最近找到这段笔记，感触和当时一样深，更确实地体会到，人只要有细腻的心去体会万象万法，到处都有启发的智慧。一朵花里就能看到宇宙庄严，看到美，以及不屈服的意志。有一位花贩告诉我，几乎是所有的白花都很香，越是艳丽的花越是缺乏芬芳。他的结论是，人也是一样，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有一位花贩告诉我，夜来香其实白天也很香，但很少有人闻得到。他的结论是，因为白天人的心太浮了，闻不到夜来香的香气。如果一个人白天的心也很静，就会发现夜来香、桂花、七里香，连空着的中午也是香的。有一位花贩告诉我，清晨莲花一定要挑那些盛开的，结论是早晨是莲花开放的最好时间。如果一朵莲花早上不开，可能中午和晚上都不会开了。我们看人也是一样，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志气，中年或晚年是很难有志气的。有位花贩告诉我，越是昂贵的花越容易凋谢，那是为了要向买花的人说明要珍惜青春啊，因为青春是最名贵的花，最容易凋谢。有位花贩告诉我，让我们来体会这友情世界的一切展现吧，让我们有大觉的心，甚至体贴一朵黄玫瑰，以心印心，心心相印，我们就会知道，原来在最近最平凡的一切里，就有最深最奇绝的睿智呀。
每个人心里一幕一幕 的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牧田。
是夜色温柔的第一个环节，人间事，时间是23:00。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的第一个节目环节也要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我总是想，此时此刻的窗外一定是漫无边际的深夜。那么是否有一些东西曾经存在，现在仍在，永恒存在，跟无所不在，使我们今夜在灯光下能够体会到此时此地的友情人生？也希望你能够推荐好文章给我，在音乐中深夜里共同分享。你可以把信件寄到41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收就可以了。火柴的柴，安静的静。一朵花中看世界，一粒沙中见天堂，红尘有我，请为我聆听。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离你却越来越遥远，而你的影子总陪伴着我度过每一个孤独的夜。你知道吗？只有你的来信才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凭据。
《星夜私语》中的主题是我在1997。听你说出这个字眼来时，我一点也不觉得惊奇跟意外，仿佛是在许久前的某一个深夜里，每次在周末的收音机里与你相约时，就会等着有这么一天你会听我的心声。再有三天97年便会结束了，用时下的习惯来说，97是回归年，而我的1997是在温柔的心痛之中开始了与翔的离别与相思。翔是我的丈夫，在回归的焰火还未散去的那天，我把心寄在他的港湾里。从4年前跟他初识到相知相恋，我们用爱灌注了一份成熟的感情。流火的7月刚刚结束，我们收到一封来自日本的邮件，上面通知要翔尽快做好准备。3年前他所申请的留日奖学金已提前获得批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知是怎样度过的。他终日忙于整理各种资料，申办繁杂的手续，我则迫使自己无序地采购了一大堆他能用得着的大小物件。当身心疲惫的我跟他执手相望时，才发觉1000次10000次的挣扎抗拒过的离别已近在咫尺，不约而同的，我们都已经泪流满面。似乎在冥冥之中早有一种预感，当相爱的人在心离得最近的时候，上帝总会再让他们承受最后一次考验。只是在我表面平静地接受事实之后，我又常常暗地问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笑着对他说，你放心去吧，20年的寒窗都过来了，还怕熬不过的最后的一次。想伸出手轻轻拂开我飘在额前的发，透过他的指缝发现他的眼泪大滴大滴地淌落在他的镜片上。在这之前我也见过他流泪，那次是在医院病室的长走廊上，我们刚从病房里出来，翔的母亲将在第二天接受胆囊切除手术。翔对我说，看着母亲要以年迈之躯承受着许多的痛苦，他心里好难受。云未落，温柔易感的心。与翔厮守的这份情缘，只因来时的路上我们已经许下诺言。在我们俩都最爱的金秋里，他已经远赴重阳。我在想他念他的夜里守着一盏灯，一夜素简，告诉他每日的工作，每天的苦跟乐。他怕我挂念他，很勤地写了密密麻麻的信来，不厌其烦地述及旅居的种种琐事。每每读来，竟不敢相信，原来爱情也会有这样的力量。平日在家总赖着不肯洗澡的他，也会细心到把在超市买菜的账单附上中文说明又寄回来，只为了让家中的人放心他的生活起居。他还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一次在上口语课，老师提的问题是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一大群来自欧亚各地的留学生，有的说喜欢日本，有的说喜欢抽烟、乒乓球、做菜等等。轮到他时，他说妻子。另外20多岁的女老师竟然拼命地鼓掌，她担心一级班的学生听不懂，又连着重复翔的回答，于是整个班都跟着鼓掌了。在想离开我的这段日子，我也庆幸自己又获得了一份距离，可以重新审视这份感情。我知道在海那边的他也会如我这般的深爱着。写完这些，我在1997信纸就要用完了。很喜欢听你的节目，从还在学校时一直到现在，形形色色的现实生活让我疲于应付，只是每在周末静下来时，能够听到你沉静清新的声音，与你一同感悟人生。唯有这时，我才重新的拥有了自己。匆匆坠言，祝安好。燕，97年12月28日，深夜。Thank you. 主题，我在1997，不觉睡了过去，醒来时已是夜半，万籁俱寂。我有窗外风雨摇撼着大树的声音，楼下昏淡的灯光投在墙上，跟着风声晃荡。忽然想起那个主题，正是1997的最后几夜。每一年末了，总免不了这样的风雨，97也不例外。曾经在我心目中那样遥不可及的这一年，也这样平常的来了，又将去了。然而97过去了，我们还是这样欢喜着迎来98、99、21世纪。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预知的事情，怎样的遥远终将到来，经历又走过。希望化为现实，憧憬变成回忆，不断地变化着，悲喜着，走过沧桑，留下回忆，直至韶华逝去，生命灰飞烟灭在时间的长河里。人生在巨大的时空面前便是这样的渺小而智慧，水流而过了，风景依然在，如同今夜。时空不会留恋它的平凡，迈着公平的步子过去了。我有生命的灵性，能觉察出它的凄楚与不凡，永远留它在情感中， 在以后许多个相似的日子里，感受到生命中一次又一次奇妙的默契。我常常以为，即使轮回残酷地磨杀了一个人前生后世的现实，而时间留给灵魂或是微妙或是强烈的情节，也是无法磨灭的，哪怕仅仅只剩下了隐约。说到自己，97年在我一半是花季，一半是雨季，也许暂时不能够解得各种滋味，只清楚青春在缓缓而热烈的绽放，经历过的有意无力保留或忘却，是花的鲜艳，雨的淋漓，都是我这一生对我而言不凡的经历，悲喜都将恍然而过，留下了记忆，却在许多年后成为我一生最丰满的财富，这也许是年华对我最大的恩赐。在这一年将逝去的时候，也祝你年轻。其随，97年12月28日。
Thank you.
写信给你，是因为心里真的有一份感动，想跟你与静夜里聆听你声音的朋友们共同分享。上午从图书馆出来，竟然碰到了以前教我们文艺理论课的教授，一位与我们的母亲年岁相仿的老太太。路两旁绿树葱茏，却只是条静僻的小径。两个人对面而行，一定能将对方看得很清楚。教授走得近了，我觉得有些眼熟，再近一些，哦，就想起这是大一的时候教过我们课的。我望着他，或许脸上开始有了表情。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认出我是曾经听过他课的学生。我想或许我应该打声招呼，问个好。其实教授已经在看我了，我想我应该主动称呼他，可当我满面敬意的笑着准备开口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根本想不起他姓什么。能免姓直呼教授吗？还是干脆笑笑点个头算了？张李王陈，他到底姓哪个呢？犹豫之间，他正盯着我看，彼此的脚步都有些停滞了。教授把一个手指头举在胸前，微微一凝眉，手指在空中略顿一顿，他竟然将我的姓名响亮地叫了出来，好像终于成功地记起了一件很久以前发生的非常熟悉的事儿，一脸熟悉的笑容。很快他走过去了，我也继续前进，可又忍不住回头望了几眼。要知道他只是在三年前给我们上过半年课，每星期在两节，可他几乎记住了我们全班同学的名字，而且今天在我想起他的姓之前，他竟然完整地叫出了我的名字。他儒雅的风韵，生动的教学，学术界的盛名，这些都不足为奇，可这一次我是真的诧异了，感动了，只觉得一种奇异的亲切与油然而生的敬仰，同时又为自己的粗心健忘愧疚不已。一直觉得大学里老师和学生几乎是两个世界，可这一次这一声称呼让我觉得老师离我们是那么的近，那么亲切。小罗，1997年12月27日，与湘潭。Thank you. 又是岁末了，上午的英语六级感觉不是太好，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不再对自己所做的事充满信心，不再对自己已做的事情有把握。晚上变得极为不安的情绪驱使下，给他打了电话。他正和以前的朋友在打牌，仍是淡淡的语调，听不出一丝感情。对他说了考试的情况，他只是默默地听着。我尽量掩饰自己的不自然，尽量欢快地诉说，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应答，停了半晌无言。最后他说，朋友叫我过去打牌了，到这儿吧。我的心凉了半截，怔了怔，随即放下话筒。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大傻事，喜欢一个人竟是如此的苦涩，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两个人僵持着八年之久，谁也不愿意先开口说出那个字。在我的心渐冷学会忘记的时候，他会不由分说地再次闯进你的生活。在我的心渐热学着接纳他的时候，他却已经若无其事了，让我迷惑而无措。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一个冷静不易投入的女孩子，我不相信人群中虚张声势的温暖和强大，所以我更珍惜每段不易的感情。明知道他给不了我依靠和承诺，明知道他从来是我行我素，洒脱的可以，也颓丧的可以，怯懦的可以，可我还是爱上了和他在一起的感觉，轻松自然舒服。在他面前，我像一个乱了方寸的小女孩，只得畅快的笑。他说淡淡的才能长久，又说我害怕生活中没有你。是不是我一直都在他身边，尽管无声无息，却仍是可感觉的，所以他才会如此安心做着自己的生活。我不知道，很想自己能决绝一些，放掉这一切。每当有这些念头，心中便会涌起苦涩委屈的感觉。这么多年，即便是习惯，也难以在顷刻间改变的。很想你是一位纯粹的朋友，而不是单纯的聆听者。几乎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你的容颜，再回头想想那个晚上，那张有点陌生又似曾相识的脸，已是不思量，自难忘了。你说起今晚的主题是《我在1997》，1997年，我有点傻。祝好，1997年12月27日，雨师大。
遮住这满天的黄红色，这句永远的承诺，掩盖太阳的灼热。我是如此的陶醉，陶醉在你的人际的歌，而不能说该要远走，藏藏无助的我。你说亲爱的，
岁中，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是小刚的《风干我的悲伤》，时间已经是23:30。在深夜灯下，一句一句读来别人人生当中的颠沛流离，内心当中的惊天动地跟云翻雨覆，读到那些勇往无悔的深情和电光石火的顿悟，读到那些孤单的岁月，也读到那些可切的期盼。而这些所发生的一切，也都请你把它记录下来，谁记录了生活，我们就感谢谁。请您把信件寄到4100007长沙市雨花路27号湖南文艺广播电台，你写夜色温柔柴静修就可以了。今夜深夜自己的主题是补偿。
夜深闻丝女，月落如金盆，子夜时分，愿为你侧耳聆听。
深夜思女，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人，没法可明察。旧居中的钢琴，
今晚在深夜私语当中，我们仍然在最后半个小时开通了5512066和5529299两路热线电话。节目当中跟朋友共同谈的主题是补偿，那两位朋友久等，其中这位朋友等将近10分钟。我们首先来问候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你好吗？
对不起。
哎，你好。喂，这位拨打5529299的朋友。
喂。
哎，你好。
那个。你好。
嗯，怎么称呼你啊？
我
我
姓胡。
胡先生，让你等了很久。喂，胡先生。
喂，
不要听收音机好不好，直接用电话跟我说话可以听得到。
好，我今天就是想跟你说一下。
嗯。
我今天无意之下伤害了一个小女孩。
嗯。
她跟我就看到是跟我在玩，我是浙江人。
嗯。
我现在是在长沙。
嗯。
现在我邻居一个小女孩。
嗯。
我无意之间把她搞那个鼻子那搞肿了，我觉得心里很对不起，很难受。
嗯，你觉得无意中伤害她，心里很难过。
嗯。
嗯，就。到现在你们俩之间的也还没有化解开是不是？
我当时什么话都没有说。
嗯。
我就是没有什么话可以说，要是他当时他家人骂我打我，我还好受一点。我那时候我睡在床上睡了40多分钟啊，就是心里都很冷，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暖气。
嗯。
现在我是在房子外面打的你。
嗯。你觉得，那么你觉得，你对他造成的伤害，能不能够有补偿？
啊、
能不能够有什么东西可以补偿？有吗？
啊，没有什么。
现在这个小女孩在我旁边。
在你旁边是不是？
嗯。
我听到她说话。
嗯。
她好像并不介意你所说带给她的伤害。他很介意吗？
他虽然不介意，但是我心里很难受。
那你觉得很愧疚？
嗯。
嗯，让我跟他说话好不好？
那好
啊。
嗯。
喂。
行。
喂。
跟他说。
嗯。
喂。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一个大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文英。
你叫李文英，李文英。你身边这个大哥哥，他说他今天，伤害了你，你有没有觉得？你生他的气吗？
他说了对不起。
啊，那你还生气吗？
啊？
那你还生气吗？
不生气了。
不生气了。你需要什么补偿吗？需要他给你补偿吗？
不。
不啊。
他对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好，他其实觉得今天他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所以在这么冷的天气里特别给我打电话让我告诉你，让你千万不要生他的气，还跟他在一起能够很好的相处陪伴他好不好？
好，
好，谢谢你们。这个电话让我非常的非常的打动我，我觉得在这样的寒夜里面，这位姓胡的先生等待了很久，等待了有十分钟，只是因为他觉得在下午的时候他无形当中伤害了一个陪伴在他身边对他很重要的一个小朋友，就是刚刚那个非常稚嫩的孩子。我相信是无心伤害，但他仍然不能够释怀，仍要在深夜里等待很久。